经文在希伯来书，
我们会把第五章基本上完成留下后面几节是跟第六章联合的所以我就不讲我们今天从第五章的第七节来开始首先还是提醒大家了这个希伯来书的宗旨如果你们一直听我重复应该会背就是基督是上帝本质是上帝他的名超越一切他是圣子基督他是父神荣耀的光辉他是本体的真相我想我再重复可能泡泡可以重复因为泡泡有时他真的会记得我们讲的那些话好 OK 记得我们的主耶稣他是中保他是神人二性这些观念都必须一直提醒你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信仰里面 一块拿掉你就信得不齐或是你所信的不叫耶稣OK 好了上一段我们之前看的是作者是为了让我们因为你们记得就是从第五章一直到第十都一直在讲一个核心的一个课题就是基督是大祭司OK 所以作者很熟悉旧约了所以他就用当时犹太人知道的这个祭司的制度来做比较以致能够突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超越地上的祭司他是祭司的原型他就是一切旧约祭司所预表的那一位可以吗 OK 所以虽然基督是后面才来但是不是表示他是微小的因为他是那个预表的所以他需要是最后才出来所以表示他一到的时候前面这一些地上的祭司就应该停止因为实体来到了 OK 这就是希伯来书很重要的地方因为犹太人还有因为他们的文化他们还是有一个顾忌就是他们虽然信有耶稣他们需不需要还要到圣殿去原则上是不可以的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请耶稣洁净你的罪连你又跑去献祭就表示什么你不信耶稣是上帝所预备的中保所以严格上是要切的这一块是不能连在一起的所以上帝允许最后耶路撒冷圣殿拆成平地就从今以后就不能再有献祭了因为基督已经完成救恩好吗 OK 好了连上次我们从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六呢他就提出了几个特点是祭司的特点我重复一下如果你才有笔记你应该记得第一他就提到说祭司是从人间所挑选的你说耶稣从天上来他不是要讲这一点他意思是说祭司他是代表人所以他必须是有人的这一面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是最完美的因为他是神他又是人所以他是完全代表上帝的同时他又完全代表了人所以耶稣超越了地上的祭司了第二祭司的工作不是为自己他也是为百姓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需要为自己献祭好像旧约的祭司他完全是为这上帝所拣选的这些子民第三祭司必须借着祭物进到圣所至圣所朝见上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是大祭司他自己献上他的身子做祭物所以他是永远有效的地上的祭物一次罢了每一年都要杀一只不同的羊进去求神怜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次把他的血带到天上的至圣所就为我们完成了永永远远的救赎从今以后不再献祭这也是我们的主超越的地方了接下来祭司没有因为他代表人他就没有免疫就是他没有immune 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他不会有一种好像超越人的软这样讲也不对 immune 怎么讲就是他不会没有人的软弱可不可以这样讲就是因为他是祭司嘛他代表人他没有好像不在人的软弱的里面当然这个软弱不是讲罪了就是说我们的主呢其实他是体验 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我们的主是体验我们所经过的挣扎。啊，他不是说他是住在象牙塔啊，在上面喝咖啡，写他的什么诗，百姓在下面很辛苦，他完全不懂，不是的。我们的主他成为人，他取了肉身，他也经历一切的试探，但他没有犯罪。但他这个没有犯罪呢，不是他的一种，他没有彰显他的特权。我们的主耶稣他不犯罪，是因为他每一刻都遵守上帝的命令。你要知道，这个是对于我们的信仰很重要的。我们有时没有好好听，我们就以为他当然不会犯罪啦。你说是吗？你说是吗？大家说是是是哦。你好像耶稣在演戏这样来地上啊，你说哦。耶稣不沾这个，耶稣不吃，他不吃牛肉，耶稣说我本来就不吃啊，好像他本来就没有兴趣的东西，他当然不会犯啊，他也是，不是我们的主不是来地上演一场戏啊，他跟我们一模一样，所以魔鬼试探他也挣扎，但是呢，他做我们没有做的，就是他完全用上帝的话，所以很典型的一个记载就是耶稣被试探在旷野里面，对不对？我们的主有没有？说如果是我啊，魔鬼说哎，把石头变成饼啊，你很饿了，我说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去把树枝变成饼，总之我还是想吃，但是我就不跟你的，就是我们的主不是找别的方法去满足自己啊，他的一个榜样，他的当然那个记载其实是一个总结性的，就是说我们的主每一次都用圣经上记着说，圣经上记着说来回答撒旦的，就是严格来讲我们主是用律法守律法，完全守律法，以致他一生完全无罪，在神眼中完全不是只是在人啊，在神的眼中完全无罪，所以他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上次加文就说我们很少注意这一点，因为我们一直以为他不沾这些东西，所以他不会明白你错了。我们的主耶稣他不犯罪，他就成为那些很想不犯罪的人的安慰，是不是？好像你很想做医生啊，我已经是医生了，我不是啊，举例啊，人你就很想来跟我做朋友，因为你想要知道到底怎么样走过来的，是不是？当然我们今天一般人都不渴慕圣洁了，我们觉得生活可过可过哈，偶尔享受一下自己不三不死的什么啊，你当然不会渴慕耶稣啊。如果你是很追究自己的，你每一天都想到哎呀怎么你又犯错了，你又不顺服神，你抬头你就看到我们的主，他说我懂，我懂得怎么得胜，我走过，但是是这样子出来的，是这样子得胜的，他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啊！所以你要明白这个就是圣经想告诉我们的啊！我这位祭司他不是就是不以人来往的啊，最后一点，他的特点呢，就是祭司的特点，就是他的身份不是自取的，不是自己说啊我要做就可以做啊。祭司是上帝主权拣选而设立的啊，他必须是出于上帝。就算是旧约，虽然比较表面看起来好像是血统啊，因为都是亚伦的家人。OK， 但是其实这个制度呢也是基于上帝的设立，因为为什么上帝选亚伦没有选别人，不是他应该选摩西嘛，对吗？我按照规矩来讲，对吧，上帝那么重用摩西吗？我说摩西很忙啊，他搞律法他没时间啊，不是啊，上帝选亚伦也没有，也不是因为亚伦特别好啊怎么样，不是，所以这也是神的拣选。但是这个制度是预表性的，因为今天亚伦的后代也不是祭司，因为他们以前只是预表了这位弥赛亚而已啊。所以最终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他是神在永恒当中已经立好要做我们大祭司的那一位啊，你要得到安慰的啊。好了，这是我们上次所看的，今天我们继续看从第七一直看到第十一啊。那里头有两三个地方是比较难的，不是难了，都篇幅比较大啊，需要跟你们讲多一点话，所以你们原谅我了啊，因为下个月不来，哎，不是，这个月是最后一次，两次一起讲啊。 今天人不多嘛，没关系啊。来，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一起念好吗？来，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啊。你看，你读一下，其实这句话已经很难的了，因为多数人都会觉得说啊，什么耶稣哭啊，还要大声哭，不是眼睛进沙吧？可能那天他嗓子不好。总之呢，我们都一直避开这种经文，我们不想看见这种的描述，因为你觉得很不敬虔。这就是因为你已经早把耶稣看为是仙了。他是仙，他走路没有沾地的，他是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所以你的信仰有一个根据，是因为他跟你一样。刚才我们在查经，我跟大家说一下啊， okay, 基督要代表你，他就跟你一样，但最后呢，你要跟他一样，因为他改变了你，把你放进来，你必须跟他一样。所以基督跟我们一样的时候呢，你不要觉得羞耻。他都不羞耻，你还羞耻啊？我们不觉得羞耻。所以这里第一句话说，基督在肉身的时候，是他作者要强调的啊。他没有就说啊，基督啊大声哭，人就以为他天天在天上也大声哭吗？不是，他只是指在那一段很特别的时候，就是他降卑的时期，他才这样子的啊，就是有这种表达，为的是提醒我们。啊，不可以因为看到我们的主有这种的表现，所谓软弱啊，从人的眼光来说，而忘记了他是那位荣耀的上帝啊。所以他只是告诉你说，他在这段时间而已哦，他有一种特别的表现，但你不要忘记哦，他是那位荣耀的上帝。OK， 为什么特别讲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呢？啊，因为他要强调。那段时间是上帝派他来做我们的代表，所以如果你在圣经里面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时候啊，他的这些记载，你看到他与我们啊没什么分别，哎，他也吃也睡的哦，你不要觉得羞耻，因为他代表你，所以他必须与你一样。如果你看到呢，他不如你。哇，哭到这样，我都不会啦，我都不会这样的，我应该很坚强。当然，我想你不会啦。但我意思说，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耶稣好表现的不如你的时候呢，你要知道这个事情啊，就是耶稣的表现呢没有夸张的，因为他的表现就原本是一个罪人应该有的表现，只是我们的无知、我们的狂妄，使我们看不见上帝的威严，所以你就那样的安心了。犯完罪倒头就睡，根本不当一把事。Okay, 你应该像我们的主一样，以最挣扎的时候，好像汗，好像血。我看可能你长期这样做，你可能会有还有其他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这样挣扎的啊，就是我们就觉得说啊，我很坚强，耶稣怎么这么软弱？你不懂得怕，你应该怕。每一样的罪都应该害怕，因为他的结局是危险的，是死亡。OK， 所以作者在这里呢，其实他要指出一段特别的时间，我们的主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因为他要与我们一样啊，他要代表我们。这里有一个字叫时候，肉身的时候啊，刚才我有提到了啊，就是特别限制。但假如说，这也是我们信徒的安慰，因为这就表示我们的耶稣他受苦，他。降卑只是一个时候，就是有限的时间。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是信主的人，我们被上帝看为儿女的人呢，我们以罪的挣扎也是有时间的，不是永永远远的，是短暂的啊。所以不要灰心啊，如果你真的是以罪有一个挣扎，你家人反对你，你父母反对你等等之类各样的挣扎，或是你的环境各样了哈，它不是永远的啊，因为我们的主降卑也是有时候的，也是一段时间啊。上帝怜悯我们，他往往会，我们当然是希望他拯救你了，对不对？但是你看诗篇九十篇，摩西他讲，他说上帝让人在地上一瞬间呢，其实那个字我不知道读得准不准啊，一瞬是吧，就一瞬间啊，转一圈。他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上帝爱我们，但他又 我们又是不乖了，我们是罪人，所以他就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转一圈，然后就说回来了回来了，快点回来，你们懂我讲，好像有时你孩子一直要去外面玩，对不对？不要啦，下雨，哇啊，就一圈了，然后就说就跑一圈，人家跑一圈就说快点回来快点回来。有时我们在地上，你觉得你快活了，我们的父看见我们真的是受苦，哇，因为我们本来不应该是这样啊，我们觉得不错，但我们是苦楚，我们跟罪征战，上帝可怜我们，所以上帝怎么样结束他呢？他就说回来。当然一般人觉得回来是不好的，就是死嘛，但基督徒有时看死亡应该是一个安慰，因为上帝他就用死亡就结束了我们在地上的征战。他说你快点回来，这里回到天父这里来啊，虽然你我不提早结束你的苦难，是因为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被管教之类，但这个管教呢常常好像爸妈这样，就一圈不要太多，因为他疼你了，快点回来。我不是讲风凉话，我是希望如果你真的信主，死亡对你还有那样大的威胁力，你真的是要重新想你在信谁，你可能是信死亡，你不是信上帝。 OK， 苦难很多时候在指定的时间呢，上帝会用他的方式结束他，啊，所以他把我们招进他的天国的时候，就结束了我们在地上以罪征战的苦楚。所以信徒不应该因为任何的苦楚而妥协自己的信仰，是因为不值得，而且这个计算肯定错。有人说什么都可以，命就一条啊，就是说不能赔命，但什么都可以做。哎呦，你这太差了，对吧？我们有多少的兵去打仗，他都不这样讲。如果他说命一条，他肯定不去打了，对吧？人家少少还为主义啊，为国家，人家命都可以摆上。你们基督徒讲到底就命一条，你信什么？你的信心没有办法让你看见死亡后面还有东西吗？加文说，很多的基督徒的眼睛啊，他的所谓的信心啊，只看到一具在腐烂的尸体，就是说他看到最远就是自己死到很惨，他看不到死亡之后他进到荣耀当中，最后基督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上不去啊。我又扯太远了，回来啊。所以这里的时候就应该给我们一个安慰了啊，就知道啊，我们以罪的征战不是永远，好吧？好，继续了啊。那这里有一句话说，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基督在经过死亡跟邪恶的时候，就是他最后，特别是最后一刻了，他并不是那种很多人以为的就是没有知觉的，他什么都知道吗？他不会受影响的啦。 OK， 他不是，我们的主很多时候是隐藏的。那天我还跟一个人讨论，他信主很多年，我一直以为他明白这一点，他就说我们的主做人的时候，他把他的荣耀隐藏起来。他说是是是是是。那我就问他，我说耶稣，他说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什么的，然后他就说他那个时候他没有显他的神性，就是我应该怎么跟你讲，我们讨论很多了，那我短话来讲，就是他的观念是一般人有的，就是耶稣做人的时候是把荣耀隐藏了，但是有时耶稣行神迹嘛，所以他又把他的神性显出来，然后又把它收起来，因为之后他又躲起来嘛，他又收起来，是不是？你可能是这样想哦，这个叫今天心理学名词叫摆破了，就是双重人格，不是。你看圣经，耶稣一直都把人性收起来，哎，神性隐藏起来，你知道吗？因为耶稣常常说，我行神迹是圣灵给他能力的，所以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走进里面说，哎，老兄啊，出来了没有？圣灵说，耶稣祷告求神给他，哎，你说很像我，是吧？因为他代表你吗？你不知道吗？耶稣做什么东西？耶稣拿着五饼二鱼的时候，他注谢，人就分，神迹就发生了。他祷告啊，他是神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代表你了嘛，他可以不要的。 所以我们的主说，我讲每一句话都是父叫我讲，我没有多讲，每一句话都是啊，原来每一句话都是父叫你说你才说的，因为他把他的身那个荣耀啊，完全为我们整段时间都是隐藏起来。虽然有时人蛮惊悍啊，看到他哇，十二岁的小孩这么会问问题，十二岁已经把那些几个法利赛人吓倒了，但是那一种的惊叹呢，都没有提升到神，就是有时就看看一个八岁的孩子会弹钢琴，就那种啊，就是人很惊讶怎么啊一些小孩有或是一些特殊的，好像一些传道人啊，或是他们怎么样为主工作，你有时也很惊叹，但从来不是因为他是神啊。好了，不多讲，你看回来这里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呢是真实的。他心灵在那个时候就是极大的挣扎跟痛苦 ，OK， 所以他用一个表情啊，就这里说哭啊、流泪啊，来表达在外啊，所以他不是虚假的 ，OK， 大声的哀哭一般上，你在圣经不容易找啊，因为这不是福音书，但是通常加文说是指到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啊？就马太福音那里的记载，流泪祷告呢，通常是指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那里的祷告啊。虽然次序是一个前一个后了，但是不需要按照一个是一个比较严重，一个比较没有那样表达的啊。你明白我意思吗？很明显是耶稣先祷完告才上十字架嘛，但是这个作者好像是把上十字架的哀痛先讲，再讲他在客西马尼园，我想这个应该不成为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OK， 好了，所以这两点呢是真实发生过的啊，不是希伯来书作者自己编的啊。接下来你想一个问题啊，如果像一般人所说的啊，耶稣在地上就走一圈的话，你想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的那种的神情啊，会不会比我们所知道的一些贤人啊、伟人啊，我说贤人就贤，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有智慧的人啊，什么阿里斯多德啊，不是苏格拉底啊，这些人啊，他不是被毒死的吗？啊，然后还有一些伟人呢、啊，他们为民族、为主义而寻命。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的那种表情啊，好像有一点差劲，对不对？因为阿里斯多德不是啊，苏格拉底最后吃毒药了，还好好跟人家说几句话才去的，也不咒人，也不喊，也不痛。当然，可能毒药不痛。都你想，当时教会被迫害的时候，我有一些，因为我们读教会历史，有一些书啊，就印了一些古代的文献，是你真的会读了会哭的，虽然你不认识那个人，就那些信徒被人家怎么样的，就被罗马政府怎么样的迫害，是你不能够想象的。OK， 我想告诉你，如果你还说啊，耶稣钉的时候很痛的啊，那个钉这个地方是很痛的，是神经线的中心啊。如果你还来这一个呢，你真的是天主教。那个重点不在这里，十字架是残酷的，但十字架的残酷不是它的形啊，不是因为它那个，因为有多少的形更加残酷。罗马人把一锅的铁煮融之后往一个基督徒的口里面灌下去你要钉还是要这样？我不要再讲了，你晚餐不想吃了。这些人没有哭的，没有喊的 ，OK， 他们唱诗歌就死了。所以旁边那个人那个兵过来的时候，他也要死，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后来罗马真的是没有办法，到处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看到的东西，教人没有办法，就是认为这些都是靠啊，就是邪教。OK， 好了，讲回来。我说如果按照常理，你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啊，在客西马尼那种的表情哭到啊那么激烈，也就是比那些我们知道的一些罪人，他们也不是完全的啊，他们只是普通，可能有的人还为这错误的东西也死了，是吧？有人说耶稣不是神，耶稣是人，可能他也只是想讲一个东西，连后来给人家抓去砍头他也很镇定，哎，所以这个为错的东西表情还比耶稣好，这样我们的主是不是有点过了这样子？ 所以你就要明白了，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很多人可能就停在这里，就是说啊，因为十字架是特别是人类以来最糟糕的一种什么刑具。哦，问题就在这里，它是奥秘。我意思是说，你要先相信我们的主不是做戏的，他不是演戏，他是真实的。所以就要明白他所经历的苦楚是没有人经历过的，因为我们的主经历的是别人的罪，不是他的，这没有人做过的。你跟我啊，再怎么样怎么样死法，都是你的罪，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代替人。我们的主是经历一个全人类没有办法经历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比较。第二呢，它是奥秘，为什么我们的主是圣洁的，他却被父神在那个时候看为是罪人呢？你明白吗？但我们没有办法讲得很通，我们大概可以讲一点，圣经有讲一点嘛，但是你讲不通的问题就在这里，你讲不通的时候不能再讲下去，因为再讲下去就变成神秘主义去，所以你要接受这是上帝的一个奥秘，在基督里面一个很完美的一个预备当中就成全了啊。所以耶稣的喊，耶稣的哭是真的，你可以说是为我们而哭的，我们不会哭。三个门徒在旁边睡觉啊，耶稣流汗好像血的时候，三个门徒两次在睡觉，是他们该喊的。因为那个审判如果那一天不是基督承担的时候，就是他们要死的，这三个家伙要死，要这样死，没有。所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被罪所蒙蔽啊。好了，我不再多讲，不过我希望你们不会有一种啊很简单或者很避忌啊，不想去提这种基督的受苦。基督的受苦真的是叫我们，好像以赛亚说的话，叫我们的伤口得着医治。你有什么东西呢？你给谁迫害过？基督的苦就真的是叫我们得着安慰啊。好了，继续讲，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这也很难解释，对吗？啊，耶稣怕死，哎呀，你后面又说他得应允，所以有一个异端就说，耶稣祷完告之后，上帝应允他，所以耶稣就跑掉了。但是耶稣让这个犹大的长相像他，所以后来他们就把犹大钉死了。你们听过吗？啊，早期的异端来的，因为他说，哎，耶稣求免死，哎，应允，所以后来耶稣去生孩子了嘛，就是结婚生子。到了今天有人拍成电影叫达芬奇密码，这个钱也赚得太久了。好了，回来哈。所以这里说基督求免死的主呢，第一你要看他的翻译啊，基督迫切的向上帝祷告求帮助，是前面说他的苦他的悲痛是真实的。同时候呢，这句话他说求那救他免死的主，他不是在指那个祷告的内容，而是在指耶稣基督所祷告的对象是那个大能的上帝。所以他的白话，我如果用我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耶稣恳求那个能够行一切万事的上帝，包括救一切人脱离死亡的上帝啊。他就不是说为着死跟不死来祷，他是祷，他向那位能够救一切人脱离最大的仇敌死亡的那一位上帝祷。所以这个不是讲内容，不懂你们 get 到我的 point 啊。所以不是说耶稣怕死，连跟父神祷到很痛苦，连最后可以免，没有啊。耶稣在祷告当中，等一下我跟你们一起读啊，耶稣说我是为这而来的啊。人又有了加文又讲了一些话，但这些话也是蛮安慰的。他说啊，很多时候这种的道路是好像死亡啊，苦楚啊，病痛啊，道路是很幽暗的啊。好像你看一些卡通片啊什么，有时啊，它的场景是灰色的，路边的树都是枯树啊，地上都是石头，没有灯，很灰暗，曲曲的小路。OK， 看起来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主走过，我们的主走过。他走过的时候，他后面其实就好像有色彩了，这些路呢旁边就长了花跟草，意思说 这个苦难就不再那样可怕了，因为我们的主走过。你get到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要为我们走一次，不单只是告诉你说我为你们受过苦，他也告诉我们他走过，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虽然苦难还是病痛还在，但是这个有小花小草在旁边啊，是一个安慰。好了，所以回来这里，基督提醒我们，在困难面前，我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就是向对的对象来求助啊。很多不幸的人到了最紧张的时刻，他们就开始转到世界去，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这个最艰难的时刻呢，他做一件事情，他祷告，他跟对的对象，就是救他，能够救他脱离一切的那位上帝祷告啊。而且他的祷告的迫切，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了啊，就是很迫切的祷告。这是我们一个应该学习的榜样。我们很少这样的啊，我们有时病到很痛苦的时候，我们也可能稍微祷长一点，因为你心里面还是不大怕的啊。我想很少人可能真的经历到一个很危险很特别的情况的时候呢，你那种迫切性马上出来，你就知道原来上帝在。你一直都觉得他很，你每天晚上睡觉前你说啊，神，明天我要考试啦，你帮帮我啊，后天我要面试啊，你不要让我太过糟糕啊，OK 啊，阿门。所以明天就这样过，后天这样过，你都不懂 message 有没有收到？我昨晚写的，可能他睡了。你可能就觉得你在发邮件一样，你很紧张的时候，你一倒。上帝救我，马上神就恩待你，你会很怕，好像圣经那些圣人啊，当上帝向他们彰显的时候，他们就说离开我，我是罪人，因为我会死的。当你看到上帝的荣耀的时候，你马上看到你是一个很糟糕的罪人，你根本没有一个距离的啊。 OK， 所以回来这里我们应该有这种的体验了哈，也求主帮助我们哈。我要快点了。那下一句他说，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对吗？所以如果两句连起来的，就是说耶稣求免死，连后来上帝真的听了他，让他免死，那很糟糕。我们原来都没有信耶稣，我们在信别的了，不是啦。这个翻译也是很不好，他翻的不准。那个字虔诚呢，其实原文是 fear， 所以我读给你听啊。他整个句子应该是 he washeard from which he feared， 就是基督他所惧怕的祷告被垂听了，他所惧怕的祈求被垂听了，所以没有虔诚那个意思的。可能中文那个翻译者觉得这样翻不好，叫恐惧啊。虔诚他的本来意思叫，所以基督的惧怕都是因为他怕 啊。你不要说耶稣这样小胆我都不怕，你怕。耶稣的惧怕不是因为他对神没有信心，他惧怕是因为他要以人的肉身来承担一切的罪，世人一切的罪，承担这个审判。 OK， 这个是很可怕的。所以耶稣就做一件事情，当他承担罪的时候呢，他不能说好我就忍着去吧，这是叫不正常。你 get 到我意思吗？在耶稣的做事的方法，或是给你跟我立的榜样，就是这样。他看到罪的时候呢，他唯一的做法就是转向那个救他免死的神。这就是一个 logic， 不是 logic， 就是一个应该有的程式，就是步骤，可以吗？就是每次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躲，我们不需要否定，我们不需要说上帝，我不承认我有罪。As simple as this， 你犯完罪，你应该惧怕，你惧怕，你就应该像耶稣这样跟那个救你免死的上帝求救，这就是唯一的出路。所以耶稣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只是他走投无路了，他必须这样做，他也是为了我们。因为整段圣经是在讲我们的主，他做了大祭司，他为了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OK， 好了。人往往，我前面说过，我们有时候就不认识上帝的公义，所以我们怕不起来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承受世界的罪的时候，他要那样害怕。因为你不义，所以你看不出义的要求。 OK， 基督让我们知道，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应该惧怕。我前面说了哈，不应该抵挡，不应该逃避，反而应该转向他。好，我们来看一点经文好吗？你们都是熟圣经啊，就请你们打开马太福音26:36-42啊。您姐妹啊，这个是弟兄了，好吧？姐妹也翻另外一处，我可以快一点。路加福音22:42-44 ，OK， 这是两段刚才前面说的经文啊。弟兄26，马太26:36-42，姐妹路加22:42-44，好，弟兄开始，来，一二三，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门，彼得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就在这里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去，伏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总要警醒祷告，是吗？接下来是这句话是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误人迷惑。”啊，你们读啊，我可能这里打漏了一点啊。后来他又来到门徒那里，对吗？
对。
啊，人。就是他们说，总要警醒祷告。警醒祷告，免得路人迷惑。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我要我喝，就愿你的旨意成全。”那你看到啊，整段里头呢，当然除了那几个睡觉的人之外啊，他在说我的旨意，你的旨意。但是最后呢，耶稣说你的旨意成全嘛，对吗？所以耶稣没有说他不想做啊，他想辞职了，太难了，不干了，不是啊？你看另外一处讲得更清楚，姐妹，22:42-44，来，父啊，你愿意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位天使从天显现，加添他的力量。耶稣记起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啊。OK， 我不在意太多经文了哈，但我希望你可以自己上下看。你看得出，其实不像那些人解释的，就是说耶稣怕死，连他好像只是为了挣扎死那件事情。耶稣不是为死挣，他是在挣扎一个更大的事情。这里没有特别讲，但是更大的声音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父离开他。”但是这个神离开他，但这个也不是说神走掉，而是说他的痛苦是极其的深，好像神的恩典不在了一样。但是上帝没有走掉啊，很多的解经就在这里就这样跳过去，就说啊，那个时候神圣子跟圣父分开，你不可以讲这种话的，你一讲三位一体就解散了。三位一体是永远在一起，它不分开的。哦，就这个时候分不了吗？0.01秒是吗？不能这样解，因为这段圣经，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是取自于诗篇，对吧？大卫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他面对到很多敌人的时候，他说：“上帝，为什么你走了？”上帝说：“我没有走，因为如果上帝走，大卫还祷告吗？祷告给谁听啊？”就是说，大卫他说：“我的苦楚大到好像上帝你不再看顾我一样。”耶稣在那个时候，他引用大卫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他要表达他在极大的苦楚当中是人不能明白的。OK， 所以第一个祷告在克西马尼园，第二个在十字架上的呼求呢，都是在表达他在极大极大的苦楚的当中。我安慰你一下啦，耶稣最后的一句话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对不对？”如果父都走掉，还交给谁啊？父走了，拜拜，不管你了。有时候等等等等，还有一样东西要给你，我的灵魂。父怎么会走？他是爱子，虽然他承担我们世人的罪，他们的关系，我告诉你啊，这个苦楚是奥秘啊，你没有办法明白的，好吧？但是我跟你都是凶手啊，我们造成的。所以这里最后就说，我们的主他在极其痛苦的时候，为罪挣扎的时候，他求神救他的时候呢，天使来帮助他，因为他需要力量啊，来遵行神 父神所安排他的使命。OK， 所以后面一句话说他蒙了应允啊，这个应允呢，你就不能及时看到，因为当时耶稣的确还是上了十字架啊，人好像上帝没有让整件事情突然间变成怎么样，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在痛苦最后断气之后很短的时间，三天了啊，我们的主就证明了他的祷告成全了。什么呢？耶稣没有被死亡所监禁起来，耶稣为我们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死不再可怕。所以耶稣是求这个，原来耶稣求上帝救他不被邪恶，不被死亡所吞灭。因为父神好像没有什么，因为耶稣也上了 OK， 但是父神有时候是这样子啊，就上帝有时候没有马上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我们父神有更美好的意思，他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耶稣是圣子，他马上求的东西上帝当然也成全，但是也不是马上啊，也是隔了一段，当然也不是很长了的时间之后，他的祷告得到应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耶稣所求的上帝听，所以他代表我们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也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好吧？好了，我快点了啊！第八节，你今天差一点没关系了 啊！第八节，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啊！这句话也是难的地方啊，就是因为为什么耶稣要学东西？这也是我们很多时候在争执的地方，就是哎，他是神嘛，他是圣子啊，他跟上帝没有问题的，他永远都是彼此顺服的，在王中他们没有分开的。为什么在地上的时候有一句话说我的旨意？我的旨意，你的旨意，为什么有这样一个好像两个独立的旨意？因为他们有本来是有个别的意志的，但是他们的两个意志是永远 align 的，好吗？就合意的，就顺从的。但是耶稣做人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情况，他这个特别的情况是他没有经历过的。那你听到你可能会害怕，不用怕啊，这个讲法其实没有太大逆不道啊。他只是要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在永恒当中，他在永远里头，他跟父是联合的 ，OK？ 他没有一个经历，就是呢，他要做人，连用人的方式跟父有一个关系，他没有这个经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这个不表示什么问题。那有的人一听到这个就很紧张了，说：“哦，原来耶稣有东西不懂的。”那我回答一个简单的一个原则哈，你看。我们做人，我们需要顺服，就是否定自己，要顺服神，对不对？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在一起，这个关系能够建立起来。最后你达到的是与神有关系。我们的主耶稣在永恒中，他本来就与主有关系的，而且他是唯一一个跟父有关系的，因为在永恒中没有其他的。父的唯一一个关系就是子，子的唯一关系就是父，他哪里不懂这一块？他肯定懂，所以他只是没有像人。就是有了肉身，做一个物质的身体啊，在物质是以一个上帝的关系，所以他没有这块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本来就与上帝有关系，所以他做人的时候呢，他就为了我们，他就经历这一块，所以他做人他就去祷告，对不对？他到旷野里去祷告，你说，哎呦，耶稣还要跑到旷野，就是你不祷吧，他去祷，因为他做人他就必须这样子。耶稣的祷告应该很新鲜的，因为他在永恒中他不需要这样子做的，对吗？耶稣祝谢不需要这样做的，耶稣去圣殿问律法他不需要这样做的，他就是律法，但是他为我们嘛。那所以你回来这里呢，你看到这句话说他学习顺从，不要害怕，不是说耶稣有东西是无知的，他没有东西是无知的。另外一点，我们的主不犯罪的，对吗？我们主耶稣，如果你说他有什么东西不懂，我告诉你，他有很多啊。我们的主没有犯过罪，他真的没有像我们犯罪的经历。你觉得这个很有问题吗？绝对没有问题，因为罪是以义来定的。我们的主是义者，罪是不义，所以你是义，你当然不需要知道什么是罪，因为罪是不义嘛。不懂你们get到我意思吗？人被造的时候是先认识义。才认识罪的，因为当你从义跑出去的时候，你说哦，这个叫罪，因为你认识义嘛。 我们的主是义者啊，他需要认识罪啊，他当然懂啊，当然懂，但他不用轻易的，好吗？所以不要争执这种说哦，到底我们的耶稣是不是全部都要学啊什么？有一些所谓的学习啊，他慢慢懂，其实很多时候是因为他做人，他为了我们，他要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就走我们的路。但是那个核心的东西是一样的啊，就是以上帝的关系是一样的，好吧？好，我快点了啊。所以他做人，他操练他的顺服，这个本来是我们应该有的啊，放弃自己这一类的，但我们没有做到，我们的主就按了这个模式维持他在地上与上帝的这个关系。下面说基督借着他的顺服就教导我们这个功课啊，因为我们人很容易是偏向自己的喜好，我们很喜欢走这道路，所以我们的主就立下这个榜样，让我们常常知道哈啊，跟随耶稣、顺服耶稣、顺服上帝，不是容易的啊，需要付这种代价的，可以吗？好，第八节过了啊，第九节，他既得以完全，就以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啊。他得以完全，我们的主得以完全是表示他做完了他的事情，什么意思呢？他成圣了。那你说他本来是圣的，不是，他本来是神圣的，他在这里他借着顺服表彰出他是称职的，你可以这样讲啊，就是他的这个完全呢就表示他啊表彰了他是一个大祭司啊，这些功能他都全部表现出来，因为他的顺服，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就是说本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司，其实他还没有表现出来，但是当耶稣基督顺服神直到上十字架，最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来他是那一位称职的做我们的中保大祭司。 OK， 他就成为凡事顺从上帝的人的一个救恩的根源，就是我们今天如果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也要像耶稣基督一样对上帝的福音有一个顺服的心，因为顺服是信心的表现啊。好了，第十节啊，我也讲一块了。这里提到，当然十跟十一可以一起看啊。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麦基洗德，对吗？但这个人物其实是人来的哈，但是他预表基督的啊，所以这个作者就把他提出来，但其实是要告诉当时的人，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祭司，他不是按照亚伦的等次，他是按照上帝更早的一个次序。 OK， 所以十一节呢是最后一节了啊，有一些要跟你们两分钟可以讲得完啊，要跟大家分享，就这里有一个观念啊，他说论到麦基洗德我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你说有什么好讲的？三句话，要三个小段。第一，当然麦基洗德是基督象征，我讲过了，有好些话，就作者呢其实他要他的听众常常预备自己要听更多的话，所以作者说我有好多东西要跟你们讲。有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没有东西讲，当然讲别的有了哈，就吃啊玩，然后我们能讲上帝的话我们没有什么要讲。 OK， 第三，难以明白。那作者呢他其实没有太过体贴他的听众，因为他要他们挑战他们，不让他们的思维灵性怠惰啊，常常觉得啊很难啊，我听不懂，我常常给人家控告也可以，常常 complain 啊，就是我讲东西人家说太深听不懂。我就引用贾文说，他说其实一个人的领悟力跟他的灵命的光景是很有关系的，不是跟 IQ 有关系。所以一个人说我听不懂，其实他在告诉你说我灵命不好，不是真的不懂啊，应该懂的。难的东西不在那个主题本身，难的东西是因为这个人的灵性迟钝怠惰，他的心思被虚无的败坏欲望所充满，所以他听到真理的时候他摸不着边，他不懂，所以他讲他不懂，但其实呢他是不同意，可能他是不相信。Okay，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警惕自己啊！我有时去一些地方，当然我不是这里啦，有些比较大的教会啊， 他们请我讲道什么的，我去讲，哎，讲完了，有人一些老人家或是一些长老牧师啊，他们就会说啊，那年轻人讲得很好啊，其实我已经不年轻了，啊，你讲的啊不错啊，我们应该啊研究研究，思考思考啊，你，那其实他意思是说，哎，你还年轻啊，你懂什么啊？当然我没问题了啊，但我意思就是说，有的人这样子讲，你可以笑笑就过了，但有时候呢，你的确需要多讲一点，看情况啊。有一次有一个就讲完了，然后我就问他啦，我说哦，到底是什么东西听不懂，然后他就开始说，原来他就说啊，他侍奉神很久啦，啊，在教会很长时间啦，他做啊教导的全部数给我看啊，他读过什么神学，什么跟过什么大老师，没有。最后呢，他的意思可能是在跟我讲说啊，你讲的那一套不错，但是其实呢，我也懂，我也做了很多这样子，就意思说，咱我们不会正面冲，但他的意思，你们接受我意思，你们接受啊？我不是要讲说，你们都得听啊，我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做，但是他的保留的原因，竟然是这样简单的，就是说，我也有一套，我也连我就问他了，你这套，他说哦，我们应该要他讲错啊，就是我们应该要多多关心会友啊，他其实是搞小组教会的，就是说我们要开发更多的聚会啊，让啊在各个的什么家庭啊、师班啊什么，就是我，后来有点火了，但他不是很老，所以我可以比较不客气，我就问他你做了什么。因为他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我说你自己做了什么，说哦我做了，我说不是那些东西，如果你只是要跟我说你做过几年的执事啊，我说我做的，你要知道我做什么吗？我以前信这个东西，那你们听清楚啊，我不是讲另外一边的，我是要告诉大家这个事实，就是我以前很相信学生很重要，但我现在是，我不是学生不重要，我说学生事工啊，你们也知道很多人很看重这个，我也很看重这个，而且我很信。你知道我做到什么程度吗？我读书的时候，我那时还在，就是还在研究生，我还在上课的，对，我还要教书，帮老师带一点课啊，什么改卷子。我每一天我在办公室都查经，每一天呢，我还要帮那些什么，因为学生工作嘛，你知道学生工作很复杂的，有时你要帮他补习，有时他不及格，你要帮他写信跟老师求情说啊，我来做担保，让他明年可以再读一次啊，我帮他改作业，这种东西我都做的。我礼拜天还要去教会，我就相信这个，我走到底了，因为我认为这个是有路的嘛。我不懂，你应该到我意思吗？做 OK， 我连周间还要去监牢，因为有一个杀人犯，就整个加拿大中部唯一一个中国人拿剪刀刺死他父亲32刀，但竟然在监牢里面说要见我，我不认识他，不懂他从哪里听到我名字，好了，指名道姓，我连那种都要做，因为我相信啊，我相信学生工作很重要。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我家，我每个礼拜都煮饭的，你不要告诉我煮饭的功劳啊！有的人说哦，我们常常啊请先生吃饭，哦给人家住，哎，这你多久啊？一年一次啊？我每个礼拜都做10年了，你要不要做？我不是说我做很多，我意思是说呢，当你如果真的信一个东西，你走到底你就失望。我要讲这个，很多人是懒啊。你知道吗？这些人就是懒，摇一下摇一下。今天来教会说我们要关心大家，回去了，继续吃饭睡觉。2个月之后来，我们还要关心大家。我不懂你明白吗？如果你认为关心是一个出路，你去做啊，做到底，你就知道呢，关心原来没有把灵魂带到教会的。我就怕你不做，多数人就是不做，就是只是觉得啊，这是只要我愿意，好像觉得教会如果没有什么长进，就觉得哎呀，是因为我忙了嘛。等一天我的时间肯定会发展，肯定会好的，是吗？哦，看到别人讲到很好，灵命长进，哎呀，我是没有时间啊。如果我像他多也这样有时间多看2本书，我也跟他一样，只是现在不行。你去做啊， 你真的觉得可以的话你去啊，就是因为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很多时候这个不是答案。我试过，我跟我太太两个人，我们傻了好久，我们做到最后，你们知道我在欧洲的时间十年多一点了啊，还要那天还要告诉我，我跟他讲，我以前每个礼拜最少三堂到，你们知道我很啰嗦的啊，三堂 ，OK， 七八个小时，最多五堂，最少三堂，每个月跑3300公里，你们是贡献了其中的1000公里了啊，我不难来你们这边的、啊。我是工作的人，我不要数我的功劳，我只跟你们讲啊，当然有录音啊，但是我想告诉你，如果你相信跑可以让人信耶稣，你跑啊，你不要讲啊，你跑跑完、啊、你就回来告诉我，我会问你跑到怎么样。那所以你没有心，你没有决心，你知道吗？我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救你们啊。你没有决心，是因为你一直听了一个东西。我常告诉你说，救恩很重要，灵魂很重要。你说是是，但是你还有一个东西，你说我还没试过，哎，这个可能也不错。那你一直放在那里，所以你永远不会有一个决心做一件事情，因为你这边听听，那边听听，你听过的你去做啊，你做看看，你看这一个灵魂，你用尽方法去改变它，关心啊。我以前还。我太太也是，可能我们则是太过所谓有爱心。我们不单在教会，我们平常还打电话嘞，还要去骚扰人，你知道吗？关心所谓就打到人家家里去，去谈，去请他来家里问，什么都做。啊，你不要说我是受伤了，所以我这样跟你讲话。我不是一次两次的，我们是做了几十年，我们很明白方法没有取代上帝的道。所以我常跟你们说，去关心人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带着上帝的话。我不是白讲的，我不是骗你，但多数人没有听进去，总会觉得啊，我们还是哎，要想一个方法啊，让他们好，你不行你就做，我就怕你不做，走，你一定会很爽。所以我讲回来，就这里有一个字啊，就让我一直想起这件事，就是这个，就是很多人他说他听到了，但是他有一种慢，就是这里叫做懒惰啊，就是怠惰 sluggish 或是 sloth， 反应很慢，听完了就啊等等吧啊，这样看看嘛，哎呀不想太辛苦，这个有问题的。这个在古代的文献里面，教父的文献里面，他们说懒惰啊是致命的。我们今天不会这样讲，以前人会这样讲，因为他们认为懒惰呢是一个死亡的表现，不是有生命的表现。懒惰是一个不幸不得救的表现。他讲懒惰不单只是身体，当然身体懒惰也不应该了啊，因为上帝是工作的神，我们也不应该。但是灵心灵的怠惰跟沉睡呢，就是你听了道之后你没有办法反应的，这个是很危险的，就好像已经进入昏迷状态啊。好了，我说回来，就我希望说我们不要总是觉得东西很难啊，圣工很难做，圣经很难懂，侍奉很难，人很难，okay， 不要总是停在那个阶段啊。但是我要你动，但是我不要你用方法来动、okay， 如果你不死这条心呢，我就鼓励你，好，你就抓紧一些东西，你真的那么信某一个教会的成功，或是某一个牧师讲的东西，你去做。你知道我后来做到，连我回头看那些人跟我讲的那些人还在那里哦。你知道我去上神学课，我可能天性比较傻，我去上课，那个老师呢就跟我们说神学很重要，这也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啊。然后他就讲 introduction， 天哪，他可以拿了一本好厚的书，很厚很厚。因为他其实一个礼拜五天下来，他只讲第一章的那个介绍，他第一章都还没讲，他只讲介绍，很好的，很重要的。我傻了，我就去买这本书，连我回去我全看，我看我还拿来教人呢，我还变成课程，我教我弟兄姐妹教两年，回去隔两年回去的时候，那个老师还在讲 introduction， 他没有走啊，所以他一直很有动力，到处飞，到处讲 introduction。我问你了，你还要这样子吗？ OK， 你没有这样老，你不需要搞这种事情，你明白的。OK， 如果东西好，好，我不是说那本书不好，那本书真的很好，改变了我啊，对神学各方面。但是我说你讲好，你走啊，你看啊，你教啊。很多人就是这样，我讲很多东西，教文，大家应该看一些他的注经书，很好很好。你们算教会是百分比很高的啦，你们最少两三人在看，你说几百个人的教会，我讲了多少次？每年回去，他还哎，牧师你看什么注经书？我说快要晕倒，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 CD 都送给你，还是这样，懒。真的，我讲那个人最后我讲他懒，他脸都变了。我说我不懒，我说好，你不懒了吗？你不懒，你就是死。因为他跟其他我说，哪里有一个人十年都没有变的？如果你不是懒惰，你就是死人哦，你是不可能变的，你已经死掉了。那么严重，啊，所以当然我们不要满足于我们的光景，觉得每个礼拜我就是来这样聚聚会啊，感受感受上帝。你是活的，你会长的。你会长进，你会爱主，你会体验更多。不要懒惰，灵性的懒惰是走向死亡，好吧？我们祷告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继续在你面前。主啊，你怜悯临到我们身上啊，虽然我们有许多的软弱，我们常啊给自己的罪本性来找许多的借口，但是主啊，你还是怜悯我们啊，你借着你的话。接着弟兄姐妹的分享，你常常提醒我们，做属天的儿女，应该思念，属天的事。你常常把你的应许、你的盼望摆在我们的面前，在我们围着我们过去有许多，的自信，我们很多的知足，我们的自满，我们在你面前，表示我们的懊悔、我们的亏欠，是吧？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贫穷。以致我们愿意更加的在属灵的道路上靠主的恩典能够奔跑努力为了得着耶稣基督照我们为我们预备所得的冠冕，是吧？带领我们今年的时间，我们要进入新的一个年度，世人在欢乐，但我们属灵的儿女的人，主啊，你让我们可以数算我们的日子，叫我们知道，机会年限是出于上帝啊，以致我们不成为愚昧的人。我们这时候也特别想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把 Tina 仰望在你手中啊，她的病痛，感谢你你保守她。也感谢你让他能够渐渐的恢复，是吧？也借着这件事情，你提醒他的心灵叫他能够晓得他所信的是谁，叫他知道上帝不单只是看顾拯救他身体的上帝，你更是他拯救他灵魂的上帝。我们也把Daisy仰望在你手中他有听过许多的道，但主啊，你恩典临到他身上，叫他所听的叫以他的灵命有益处，叫他的信心能够坚强，叫他能够对上帝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我们也把丽娟的妈妈养在你手里，主要他还是不愿意来领受所传给他的福音，但我们把他仰望相信上帝，你自己有你的美意，但同时也加添力量给你的儿女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还有其他我们没有提名的弟兄姐妹愿主你自己也看顾他们，也感动我们因为他们是你的肢体你放在我们当中的肢体，叫我们能够平时的体会，同时也能够分担。我们把这一切仰望你的恩惠慈爱常与众弟兄姐妹同在，奉主的名，阿门。